下了水才知道，这水下的能见度可比想象当中差太远了。虽说跟秦葛是前后脚下来的，可是此刻却一点秦葛的影子都瞅不着。无奈他把头探出水面，换了一口气之后，也顺着台阶向祭坛的正前方潜了过去。啊娘，这什么呀，向下潜了四五米去之后，张国忠就探到了最后一阶台阶，而台阶的两侧仿佛放着一些笼子，栏杆大概有手指头粗细，长宽高都跟棺材相仿，里头黑漆漆的，看不清楚是什么。虽说心有好奇，可是此时此刻两个大活人生死未卜，张国忠也没心思仔细观瞧了，用脚狠蹬了一下楼梯间，尽可能快地向前游去。此时此刻，岸上的老刘头和孙婷显然比张国忠还着急。他娘的，下来之前先插一杆黄旗就对了。哎呀，真是老糊涂了。老刘头一个劲儿的咬牙跺脚，情急之下由打包里边抓了一把铜钱，之后准备插一杆黄旗子，看看里头东西到底是几斤几两。可是等旗杆子立好之后，才想起来自己的那把剑给了艾尔逊了，没家伙你根本没法开战呢。当初对自己手里的家伙太自信了，所以那黄旗子也没插。可是现在想插了，家伙却让别人给拿走了。有心上去拿张义成的天律吧，又怕张国忠等会儿回来需要帮忙。而孙婷的脸基本上已经没有血色了，这个人虽说平时看上去沉着稳重，可是往往在关键时刻就会显露出一点纨绔子弟的风范。尤其是由打埃及回来的时候，别看这孩子不把缅甸毒贩子的冲锋枪放在眼里头，可是碰上这些鬼鬼神神的事儿，那就难说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一朝被蛇咬是十年怕井绳。
刘姐妹，张先生他们不会有事吧？
憋了能有半分钟，孙婷才磕磕巴巴的就说出这么一句来。
应该没啥事，他们手里边不是一般的家伙。
老刘头也一个劲儿的自我安慰。
这样啊，孙少爷，一会儿呢我下水，您先上去。
这怎么行呢？
一听老刘头要下水，孙婷更为难了。自己是年轻人，怎么可能让老人家下水去冒险呢？
上头还有人等着呢，咱们要是都不上去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虽说也是心里边火急火燎的，
但是老刘头表面上倒是挺冷静的。
没准啊，他们在里边找着什么宝贝了，正研究独吞，把咱俩给甩了呢。那个姓秦的可没啥好心眼儿。
可是您的身体……
孙婷说着就蹲下身子，用手去摸了摸水，
冰凉刺骨，
这水很凉的。
我可是老年冬泳队的，三九天早给冰窟窿就下去泡着，这点凉算个屁。
虽说表面上挺乐观，可是额头上的冷汗已经把老刘头的真实心情给暴露了。看了看表，距离张国忠最后一次换气儿三分钟都多了，水底下还是不见动静。
孙少爷，你帮我拿着这个。
老刘头把大哥大连同上衣一块都塞给了孙婷。
到上头别说实话啊，义成还是个孩子。
我明白。
孙婷接过老刘头塞过来的东西，傻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老刘头哆里哆嗦地下了水。没几秒钟，水面上的手电光晕也不见了。 与此同时，在水下，顺着张国忠的路线，老刘头也开始从最下方的台阶向正前方游。感觉没有几米，前方就出现了一个类似于门的石洞，大概2米高，1米多宽。如果真的是门的话，跟这个巨大的密室还真有点不成比例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老刘头在石门前也浮出水面缓了一次气，然后一猛子就潜进了石门。水下，石门中是一条黑漆漆的通道。因为不知道通道到底有多长，所以老刘头就只能掐算着游进来的距离，随时做好往回游的准备。就在老刘头感觉快憋不住了，想返回密室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就感觉到通道两旁的岩壁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尽头的黑暗。到里屋啊，老刘头脚蹬池子底，以最快的速度浮出了水面。给我死吧！脑袋一出水，老刘头就听见了张国忠的大吼，紧接着就是扑通一声，就好比成吨的巨石被扔进水中一样，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枪响。别打，我在底下呢！老刘头把手电举出水面，一个劲儿的晃。由于水里边仿佛含有某种刺激性的矿物质，所以刚出水的时候俩眼生疼，再加上刚才那水花一崩，也看不清是哪儿开的枪朝哪儿打的。别开枪！一听是老刘头来了，张国忠立马又喊了一嗓子，揉了揉眼睛，老刘头才发现张国忠正站在离自己大概7-8米远的地方，旁边还有2束手电光，想必秦葛和艾尔逊都没什么事儿。用手电再照了照四周围，老刘头就彻底的傻了。如此巨大的地下空间，以前别说是见，就算是想象一下都很难。虽说洞中的空气能见度还不错，可是这号称有效照明距离30米远的军用手电就愣是照不到洞顶子。往前游了几步，老刘头被张国忠拽上岸去了，发现这间密室的岸跟刚才的密室可不一样，岸上并没有水，全都是旱地。密室的空气当中弥漫着一股土腥味儿，似乎也有点雾气，但是比刚才的密室可好了不少，能见度至少有30-40米。用手电水平的照了照，发现这里似乎是一个大的出奇的地下溶洞，形状大概是一个蛇形的曲线，约莫30来米宽，在可视范围之内，岩洞似乎是拐了个弯儿，通到哪儿去不得而知。在拐弯处不远，仿佛有一扇巨大的影壁墙，貌似是一个石碑，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与巴山的藏宝洞相比，这个岩洞的人工痕迹要明显许多，
工程量甚至说跟直接掏山修一个也没什么区别。
脚下的地面上铺的一律是一米见方的青石板，从脚感上分析估计这厚度少说能有十几厘米，每块石板上都刻着盘龙纹。这后来经过老刘头和秦葛的仔细辨认，这花纹刻的并不是龙，而是一种龙形的异兽，名字叫做魁，是一种商周时期常用的纹饰。而在距离这洞拐弯处不远的地方，三三两两的有几根巨大的石柱子，粗细以目测的话最少得十个人才能围得过来，一直向上通到手电光照不到的地方。单就这几根柱子而言，想必就已经是古代建筑能力的极限了。回过头来，老刘头就又发现自己上岸的地方仿佛就是这个蛇形岩洞的蛇头，两旁的岩壁呈直角向外蔓延，这明显是人工凿平的，不但见棱见角，而且还刻了花纹。在那个没有炸药的年代，很难想象这种工程量是怎么完成的。而自己上岸的水面大约是呈一个圆切的形状，仿佛是故意流出来放水的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意。这座山是空的，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老刘头冻得直打哆嗦，不知道，动作太快，还没弄干净就跑了。不过刚才我给了他一刀，估计也没什么能耐了。孙先生呢？
我让他先上去了，咱们四处看看，没什么宝贝就赶紧出去。我看这个地方不一般，
虽说心里头没底儿，可是老刘头心里头还是惦记找宝的事儿。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从水的深度推算祭坛的规模，这个洞最晚也应该是秦末汉初修的，再加上地面上刻的魁文，所以大伙儿已经把这岩洞的修建年代锁定到了战国前后。要是真能找着点什么秦砖汉瓦之类的，那这一趟就来得值了。一听孙婷上去了，张国忠的心也放下了，本来还担心那东西从水里边游过去祸害孙婷呢，可是如果上去了那就没事了。这时候外头应该是中午，阳气正盛，再加上还有一个能揍鬼的大手流，一个受了重创的冤孽想必也生不出什么事端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靠近岩壁边上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引起了秦葛的注意，他打着手电走过去一看，貌似是一件衣服，莫非是古代人的衣服？秦葛就蹲下身子，发现这衣服是黑颜色的，一翻脖领子竟然还有标签儿。
张长宁，
这什么？张国忠接过衣服放在鼻子前闻了一闻，一股腥臭味儿，好像是沾过血。一翻标签顿时就傻眼了，全都是外国字儿。
Timberland made in UK。
借着手电光，秦葛若有所思，
这应该是那些人的衣服。
目测了一下这件衣服和水面的距离，秦葛就皱起了眉，
孙婷推测的没错，这些人的确是欧洲人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衣服会在这儿。
嗨，游泳回去当然得脱衣服了。老刘头冻得直打哆嗦，干脆把衣服抢过来自己披上了。别大惊小怪的，那头好像有块煤，过去看看写了点什么。
刚才那东西不像是欧洲人编的。
张国忠一边走一边叨叨，别的地方我倒是没看清，
可是头发是黑的呀，欧洲人应该是黄头发吧，
你兴许是偷渡过去的。你看秦爷是美国人，不也是黑头发吗？老刘头可是时刻不忘拿秦哥开涮。
我是美籍华人。
听老刘头这么一说，秦哥脸上气得青一阵紫一阵的。
大概往前又走了有三四十米，众人就来到了石碑下头，用手电一照，只见碑上刻了两个奇怪的字儿。以张国忠的水平，看了半天，硬是没看出来。
哎呀，这两个字儿是折尺。
别说张国忠，就连老刘头这个书法协会的都看了半天。
秦书八帖里的书体字，这个洞是秦朝修的，或者说是秦国。
看着这两个字儿，老刘头脑袋左歪右歪，不知所以。
秦国的字体各有各的用处，这书体是刻在兵器上的，怎么改刻碑上了？
折尺，什么意思啊？
一直没说话的艾尔逊忽然问出这么一句来。其实秦格尔也想问，只不过一直没好意思。
啊，这个折子在古代就是杀畜生祭祀的意思，不过杀畜生没必要弄得这么声势浩大吧。另外这折子还有五马分尸的意思，就是商鞅受的那种刑。这种地方叫折尺，莫非是古代的中美合作所？
秦国？不至于吧，
天天打仗还有闲钱补这种照例？张国忠就开始用手电照着这座大碑转圈儿。哎，这有一堆小字儿，师兄你过来认认。只见石碑的背后刻了一大片小字儿，貌似就是刚才老刘头嘴里边说的那个什么书体。
我看看。
绕到石碑背后，老刘头又皱着眉头看了半天，越看眼珠子瞪得越圆。等看得差不多了，竟然磕磕巴巴的说不出话来了。
师兄，上面写的什么呀？
看老刘头鼻弯鬓角直淌汗，张国忠也有点纳闷。
国忠啊，你知道秦国灭赵国的时候俘虏了赵国十万大军的事吗？
看完了这课文，老刘头用手背蹭了一下脑门子上的汗，把头转向了张国忠。
知道啊，不是说都活埋了吗？当时我还纳闷呢，活埋十万人得挖多大一坑啊。我说师兄， 你可别跟我说那十万人全埋在这儿了。
不是我跟你说，是他跟你说。
老刘头指了指石碑。要说古代人就是有这么个毛病，如果修了什么大工程，肯定得想着把这工程的前因后果做一下现场记录，要么是壁画，要么是刻文，甚至还有工人在修筑工程的时候偷着刻下来的。
不光中国如此，其他国家也都一样，比如说埃及。按照老刘头的辨认，石碑背后的刻文大概是如下内容：王异人元年，灭东周于洋人聚，广阔其疆。王异人三年，昂参楼宿按南，楼宿为大王之州，乃是大王卒允之节。昂知此节乃拓土之难，虽禀少公。少公问其然，昂答曰：九五之术方博天下，大王不及也。少公复问曰：余如何？答曰：大若。遂遣昂虎天术以窥其玄，必之以余。凡术之术尚为变丹，况大王乎？一年王从，少公为王，续问之。昂答曰：夫十万而折之，虽有九五之志，王忖之不语。王政十三年，桓以败户辙于东户，虏十万人，王大义屈之于斯，亲书折尺以用之。其大概的意思就是，秦王异人，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，名字叫做异人，后来改名子楚，死后的庙号叫庄襄王。秦王异人元年，秦朝在洋人聚这个地方消灭了东周，拓展了大片的疆土。秦王异人三年，我窥观天象的时候，发现楼宿这个星座非常的暗淡。楼宿呢，是代表大王的星宿，楼宿的暗淡表明大王有驾崩的危险。我知道这是秦国扩展疆域所带来的灾难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子，也就是年少的秦王嬴政。太子问原因，我就回答说，九五之术才能拥有天下，大王的命数达不到。太子就又问，那我呢？我回答，与你的父亲差不多。太子随后就想让我用法术揣测其中的玄机，我认为这个要求很过分，所以没有答应。老百姓的命数都是上天注定的，更何况是大王呢？第二年秦王去世，太子继位，继续问我以法术窥伺天机的事儿。我的回答是需要十万人来祭奠。大王听闻之后若有所思，但是没有表态。秦王嬴政十三年，秦国大将桓乙在东固山击败了赵国大将户辙，俘虏了十万人。大王得知之后很高兴，把这十万人押解到了这里，亲笔题写了折尺两个字儿。